中信月刊2017年2月第56卷第二期，总编号658，出版中国信徒布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萧美珠，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BL 听书馆。挥去死亡的困惑，作者黄孝伯。父母的背景，我的父母来自大陆，父亲是福建人。1949年，父亲大学的一个学长邀他来台湾省政府工作，他便从福建政府的临场过来。母亲是广东潮州人，那一年和一群伙伴从广东来台湾旅游期间，恰巧大陆政权易手，于是母亲就回不去大陆了。台湾当时很动荡，外省人心里很惊慌，怕大陆攻过来，遥望自己的家乡，何年何月才能看到亲人？人们担惊受怕，内心没有平安。这个时候有教会满大街敲锣打鼓游行，叫人信耶稣，说信耶稣有永生，有平安。这可真是讽刺，人在安逸发达时不会信耶稣，或自诩为无神论者，或说祖上是拜拜的，或是跟着中国传统走。但等到动乱的日子来临，前途茫茫，人心惶惶时，发现那时金钱、地位、名声已不重要，无神拜拜传统似乎也解决不了问题，心里缺少平安。突然听说信耶稣能有平安，许多人在半信半疑下试试，结果信耶稣的人多起来了。我的父母也在这种大环境下信了耶稣，我从小便跟着他们上教会，但我讨厌在教会上儿童班和主日学。我不喜欢唱诗，也不在乎发奖品或给糖吃，常常偷偷溜到街上看连环图画。坟场的阴影，我10岁那年，父亲去印度留学，就我和母亲两人在家。我们当时住的一个小镇叫士林，离家不太远就是老蒋蒋介石的官邸。每天早上6点左右，就听见官邸附近传来此起彼落的枪声，大概是他的护卫们上早课锻炼枪法吧。再过去一些路就是山脚，听说坟场在附近。那时常常有送葬的队伍经过，有的队伍阵仗很大，送的人多，哭的人也多，敲敲打打的鼓号声远远就能听见。每次听见鼓号声，我就很兴奋地立马冲出家门，站在路口望着队伍由远而近过来。最醒目的是棺木上一张很大的黑白照片，四周框着花朵，照片看起来死气沉沉。我看着队伍 过来又走远，伤心欲绝的嚎哭声渐渐消失在通往坟场的路上，我心里便有一种失落取代了一开始的兴奋，回家的脚步沉重的跟送葬的人一样。这样多次，一听到敲打号声就冲出家门，但每次都是沮丧地回到家。当时有一个疑问从我心里升起，我想这入棺的人很快就要被下葬于土，死了就一了百了了吗？我再一想，好人坏人不都是如此？既然这是人类的宿命，我之生即面对我之死，人生有什么意思呢？我为什么还要辛辛苦苦地努力学习？到头来，好人与歹人都是要死，我干嘛辛苦为善一辈子？做个恶人不也痛快一生？反正人生末了，不过是黄土一堆。想着想着，心里就害怕起来，也不敢和母亲说，只觉得人生活着没意义。我因此而哭泣过数晚。填了信主的卡，11岁时，我小学5年级刚开学不久，9月9日晚教会有一场布道会，我同样跟着父母一起去了。不去教会，就一个人待在家，挺无聊的。那时没有电视、手机、网络，只有收音机。到了晚上，广播里都播放些大人爱听的歌曲，什么狼啊、妹啊的，听着浑身起鸡皮疙瘩。不然就是政治节目，无趣到极点。在布道会上，我听到了好像以前也听过的讲道，可是心里却有了感动。当台上的人最后说有信的没有，我当时就告诉自己，我要信。怎么信？搞不清楚。会后我填了他们发的一张小卡片，写上邀请的介绍人、父亲的名字，他已从印度回来，并在愿意相信那一栏打个勾。之后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水过无痕。2星期后，我早已忘掉这档事。有一天父亲来找我说话，儿子，教会通知说你要信耶稣。真的要信？是的。那好，信的人都要受洗，你等教会通知参加受洗谈话，要审核看你是真信还是假信。过了几天的一个星期六，我到教会参加面试、受洗谈话，一进屋就看到两位熟悉的面孔，都是父亲很熟的教会负责人。他们看到我走进来有点诧异，因为面试者大多数年纪比我大的人，怎么来了个小弟弟？他们两位和颜悦色地和我话起家常，我也一一对答。随后其中一位问我，你曾经做错过什么事情？这问题有趣。我歪了歪头想了一下，嘿，还真有不少。我很老实地交代历史，说着我过去的辉煌。我兴奋地讲着讲着，突然发现两位长者脸色变得严肃起来，收起了之前的笑容。还没等我结束， 他们就为我语重心长地祷告，求上帝特别赦免我的罪。面试通过了，受洗那天很热闹，来人不少。讲台翻开木地板后，就是一个大水池，放满了水。开始受洗仪式，轮到我步入水池时，因人小个矮，下池后水淹到我的脖子，没站稳呛了一大口水。我身边站着两个大人，立即夹着我的左膀右臂，免得我再度滑倒。然后有人问，你愿意相信接受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吗？我愿意相信，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阿们。一只大手压在我的头上，我进入水里后迅速地出来，周边美妙的圣诗立即唱起来，已经死了，已经葬了，从今以后我已经完全了，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从今以后基督在我里面活。那意思就是我下水没过了头和身子，代表从今以后我的旧人死在水里，从水里出来的我因信耶稣而有了新生命，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活着。受洗平淡，但代表的意义深刻。我从水里出来的刹那，心中浮出极大喜乐，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不是那种参加婚宴吃美食的快乐，也不是过年时能拿到几十元好好玩一玩的那种快乐，是一种非常平静但很光亮的喜乐。以后几天那种喜乐的感觉一直持续着。生命慢慢改变，成了基督徒，一开始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不过就是相信了，受洗了，但很快我的感觉和以前不一样了。首先，我对从前引以为乐的坏事，比方偷东西、说脏话什么的，一下子失去了兴趣。我父亲花了一段时间试我，故意把钱放在明显的地方，看看会不会有人拿走，结果没有。他也觉得稀奇，接下来久久挥之不去的死亡困惑没有了，心中一片坦然。虽然不知道我将来前途如何，但我已能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从前讨厌上教会主日学，现在能开心地参加，我的内心不再动荡翻腾，心中有平安。我信的上帝是是平安的上帝。几十年过去了，我还能见证信耶稣心里有平安。请别误解，以为信了耶稣就不遭灾遭难，一帆风顺，甚至可以抬轿上天。基督徒和所有的人一样，吃喝拉撒睡也会遇见坎坎坷坷，经历颠颠簸簸，但心里还是有平安。基督徒有没有伤心的时候？有。我母亲过世后整整一个月，我的脑袋一片空白，对失去深爱的我的母亲感到了莫大的冲击，好久没缓过来。基督徒有没有害怕的时候？也有。心中没有平安的人，特点就是寝食难安，害人的白天黑夜算计别人，睡不着， 被害的人也是彻夜辗转难眠，不知如何开脱。上帝在圣经中对我们说过，你躺下并不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箴言三章二十四节，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十节。现在死对我和许多基督徒来说不是问题，面对他也不惧怕，因为我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后从死里复活，所有信他的将来死后也要复活。如果不信创造天地的主，创造了天地万物，也不接受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更不相信因着耶稣死而复活，我们将来也要复活，那我们就吃吃喝喝等死吧。因为那才叫做很多人所感叹的，我的这一生形同虚度，百年之后留下的不过是一捧黄土。神机不断，作者李喜凤。我父母早期移民美国，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都在美国出生，我排行第四，1926年在科罗拉多州出生，上面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哥哥。我两岁时妈妈生小妹，不幸难产，三天后去世，爸爸一个人无法照顾五个幼小的孩子，就把妹妹送给姓余的一家人，然后带着我们四个小孩回乡，在中国续弦。爸爸在中国待了好几年，到我12岁的时候，他要回美国旧金山工作，带走了大姐和两个哥哥，把我留在乡间与继母同住。想不到从此开始了我人生的一场噩梦。第一个神迹，死里逃生。父亲走后，继母视我如眼中钉，我不知道他的脾气为什么那么坏，常常无故毒打我。我尽量讨他欢心，什么都听他的，他叫我做什么我绝对不敢不从，可是他依然常常虐打我，不给我饭吃，使我经常挨饿。继母待我有如奴婢，什么苦工都要我做，下田、收割、磨米、打扫卫生，什么都做，就是不让我上学。16岁那年，我在磨米的时候感到快要饿昏了，忍不住悄悄地把两碗米藏了起来，哪知道继母严查说米少了，立刻虐打我。我滚地求饶他都不听，一直把我打到昏迷。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从昏迷中渐渐苏醒过来，浑身依旧疼痛不堪。我伸手摸脸，发觉眼睛肿胀，人仍旧躺在被继母虐打的地方。他已离去，是觉得我已经死了，便丢下我不顾。那种感觉就好像从死亡中拉出来重回人间，有一种被释放却又十分孤独可怜的感觉。我想到我的爸爸，他带着大姐和哥哥们走了，回到美国，他们是不是不要我了？我想，就是我被继母打死，他们大概也不在乎， 想到自己是一个被亲人遗弃、被继母虐打苦待的人，我不禁悲从中来，放声痛哭，没有人在乎我，我只有向天呼求，说：上帝啊，我知道我要是死了也没有人在意，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要受这许多痛苦，你为什么不让我死掉呢？我宁肯死去，也不愿被继母继续虐待，天天挨饿。很奇妙，就在这时，我听到上帝对我说话：你不会死，我要赐福给你，我看你为珍宝，必赐福给你。我相信这是上帝对我说话，我的心突然平静下来，很单纯地就相信上帝爱我，会照顾我，以后我的一生就靠着他的话而活。第二个神迹，走到一个有爱心的村落。奇妙的是，那天我突然觉得有力量起来，于是步行离开我的家乡。只是我该去哪里呢？到哪里都举目无亲。上帝又对我说：去旧村那里找中人楼的主人。我真的这样做了。这个屋主为人慈祥，他一个人独居一床五层楼的洋房，听到我的故事后立刻收留了我。我在村里开始新生活，给人打工帮忙，求学。学校里的一位女老师也需要租房子，我就请她也来居住。这位屋主也欢迎她。上帝是信实的，他真的赐福给我，村里的人对我很好，人人都乐意帮忙，他们甚至合资借给我10000块钱，让我安心读书，付租金。这实在是神迹，因为我是陌生人，借钱能否归还也未可知，但是他们就这样慷慨乐助，为我解决难题。第三个神迹，回到美国。我在村中求学，课余给学校打扫、擦地板、打扫卫生，什么都做。校长对我很好，他听了我的故事，想帮忙我寻亲。抗日战争胜利后，校长举家要回香港，他鼓励我与他们同去，说在香港可以帮助我寻找美国的亲人。校长言出必行，到香港以后就立刻替我打听和联络远在美国的兄姐，给他们写信，请他们接我回美国。不但如此，校长又为我打电话到美国首都华盛顿，让有关人员找到我的出生籍，证明我是美国公民，就给我发了旅行证件。我在香港住了1年后，就挥别古道热肠的校长，独自坐飞机回到美国。第四个神迹，嫁得一个好丈夫。我在美国住在大姐的家里不久，她就介绍我认识李太太和她儿子李威廉。李威廉长我2岁，为人诚实，勤奋简朴，又会理财。我们相识1个月后订婚。我在美国6个月后就和他结婚，这其实是一件很冒险的事， 因彼此认识不深，文化不同，我又没有什么学识，但是诚如上帝对我所应许的，他必赐福给我。威廉听了我的故事后，不但没有嫌弃，还对我说，借钱一定要还。于是婚后他立刻与我一同回到那个有爱心的村子，找着了借钱给我的每一个人，把钱逐一还清。第五个神迹，孩子不闹。我们婚后住在婆婆的家里，第一年就生了儿子查理，后来就买房子独立居住。次年长女鸡鸡出生，我要照顾两个婴孩，十分吃力，两个孩子不停地哭闹，令我晚上无法安睡，疲于奔命。恰巧这时有一位李太太来看我，邀请我去教会。我没有忘记上帝的恩典，一直很想去教会，所以一被邀请便立刻前往，毫不推辞。而且自此以后风雨不改，不停止聚会。奇妙的是，自从我去教会以后，两个孩子晚上就不哭不闹，让我可以安睡了。真的如主耶稣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11章28节。感谢上帝让我经历他的安息。我到教会听到后，认识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真神，他不但赐福给我，他更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爱世人，甚至差遣他的独生子降世，拯救我们罪人，叫一切信耶稣基督的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觉得我太蒙福了，能认识至高上帝，今生蒙他引领，来世得着永生。我感谢主耶稣基督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宝血洗净我的罪恶。我真是个罪人，需要他的拯救。感谢上帝，我和丈夫都信了耶稣，一同在教会热心侍奉。神迹不断，生活小事，上帝的恩典数之不尽。我在日常的生活上常经历他。我是一个很大意的人，经常丢三落四，每次都看到上帝的怜悯。好比说，有一次我把皮包留在公车上，回到家里才想起来，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回到车站。这时公车已走了一圈，我看到原来的司机，他竟把皮包还给我。又有一次，我在邻居家遗失了结婚钻戒，邻居都已经西城了。他一开门，我就看到钻戒在地上闪闪发光。这些恩典都是我不配得的，是上帝给我特别的照顾。结语：我和先生结婚62年，有3个孩子，先生早几年辞世。我虽想念他，但是上帝安慰了我，使我知道威廉是回了天家，将来我们必再相会。时间过得很快，现在我已年老，在教会不能参与什么侍奉， 但是我可以为教会、为亲友、为儿孙们祈祷。我常苦口婆心劝勉我的儿孙，一定要信靠上帝，敬畏上帝，守上帝的诫命，爱人如己，远离罪恶，不要偏行己路，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每次我回顾来路，心中都充满感恩赞美。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你只要专心信靠跟随，一生不渝，就会发觉他的路比世人的路更美好。本篇文章由文滴整理。上帝没造机器人，信上帝就会宿命吗？作者钱志群。在中国大陆，我从小就受无神论教育，总以为信上帝就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论者。既然人一生的贫富、寿数等受到既定的祸福、吉凶的限制，那何必去瞎折腾呢？一跨入校门，自然会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谈上帝，嗤之以鼻；谈奋斗，眉飞色舞。甚至历史书上起义者的口号，也当作我们励志的名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大学毕业不久，中国展望出版社出了我的第一本书，名叫《自我设计奥秘》。我拿着书到处送人，沾沾自喜。除了想扬名，我也有一份真诚，就是想帮助有志的年轻人如何把握青春，小玉他们做自己生命主人的秘诀。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那本书精美的封面设计能赏心悦目，但我再也不想翻开它，因为那里标榜的秘诀不过是我涉世未深时对深邃人生的一种盲目自信和自我感慨。这么多年来，我人生的每一大步其实都不是循着自己的梦想而演绎。小时候看多了电影和儿童漫画书中的战争故事，梦想长大后成为师长、军长，当一名冲锋陷阵的英雄。可是初中时有人来学校招收空军学员，体检的第一关就被刷下。大学一年级时看到一位年轻哲学家在杂志封面上英气勃勃，似乎能洞悉人生的气质，就梦想有一天那封面上换成我的照片。后来公开发表过两篇哲学论文，飘飘然到毕业时只成了一名中学老师。看了一些大受感动的文学作品和电影时，又立志文学，从早忙到晚，写了一些剧本和小说等投出去。除了发表几篇小诗，才发现自己并没有什么文学细胞。再后来， 当上市长秘书、省长秘书，论资排辈，想熬出个名头。没想到半路上又成了基督徒，挣扎三年，终于被圣灵感动，来美国与家人团聚。我常拿《自我设计奥秘》一书自我调侃，我没设计自己成为基督徒，我没设计自己移民美国，我没设计自己从另一个城市搬到现在的城市，我没设计自己在教会里服侍上帝，我没设计做一名编辑为上帝写作，我这么多年的人生经历，哪一样会从我那教人自我设计的书中找到影子呢？很多经历，甚至在梦里，都未曾闪现过。我终于明白，我设计不了明天，更无法左右明天。我如此，难道别人不是这样？其实，在人生的舞台剧上，每个人都是演员，多在试着自编自导一幕人生戏。可回头一看，情节发展总不是自己当初的愿望，或好或歹，都是历史、时代、环境、机会等因素的总和，造就出每个人的一生。每天的生活不是在彩排，而是在现场直播。我们无法预知明天，也不知道下一刻会遇到哪些新朋友。好机会，各样信息，生活中有很多阴错阳差，出人意料的事。从大的局面上说，有些人的职业、家庭与自己年轻时的梦想基本吻合，但是这些梦想的兑现方式常常在意料之外，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的情节更不是按自己的意思呈现。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雅各书四章十四节。我从一位唯物主义者、政府官员转信上帝，不是头脑发热发昏，是圣灵开导了我的灵窍。奥秘无穷的自然并非自然，自己没有预料的偶然也并非偶然，刻苦奋斗的我们并非是自己生命的主宰。我成为上帝的儿女已有16年了，我丝毫未曾后悔，反倒总是庆幸和感恩。我心里的平安越来越多，我努力顺从上帝的带领，但我不是上帝的机器人，上帝从来没造过机器人。他创造的人类第一对始祖亚当和夏娃是按他自己的形象而造，有思想、情感、意志、良心等看不见的东西。在生命里面，亚当和夏娃选择了偷吃禁果和悖逆上帝，也说明上帝造的人有自由意志和选择能力。人自己不是机器人，有高过万物的智慧和创造力，才可以造出机器人。虽然被造的人 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但并不是说可以天马行空，凡事遂愿。上帝仍然有一只无形的手在调控一切。在造完第一对夫妻后，上帝就赐他们生育规律，令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创世纪1:28，他赐给每个人不一样的基因，不一样的指纹，不一样的长相。诗人感叹，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诗篇139:13。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诗篇139:16。我们出生后，上帝对我们每个人也有不一样的人生带领，借着大量我们没预见、没安排的偶然，让万事在我们的人生中效力，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机遇。所以，人到老时，回头一看，亲兄弟之间的经历故事都各不相同。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箴言20:24，诗人向上帝坦诚，耶和华啊，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耶利米书10:23，当然这些不同的人生经历未必都是上帝原来的计划，已加入了很多个人意志和行为的因素。上帝给我们的人生计划，不是要我们躺在懒惰摇椅上，守株待兔，得过且过，而是要我们按着他的引领去奋斗。上帝教导我们不要偷懒。懒惰人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懒惰人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在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箴言6:6-11。我们一生需要追求，也有忙碌，但切不可远离上帝，也不要与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美意脱轨。要先认识上帝，将生活立足于生命之上。不认识，不接受上帝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就如同花瓶里的花，生活再艳丽也有枯萎时。生命回归源头上帝那里，且有永生，我们的生活就如同花盆里的花，根便扎在生命的土壤里。如果今生烈死烈活，最后分文不带，又没有永生，至终不过是竹篮打水，沙上见罗。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马太福音 16:26，在永生生命的基础上，上帝喜悦我们追求积极的理想，健康的生活。上帝给每个人有计划，也给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我们借着祷告，上帝便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也借着环境的印证、机遇的到来，使我们身上的恩赐逐步进入到他的计划轨道中。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3:6，在这条路上，不管有没有世人眼里的成功，哪怕是做一份不起眼的工作，只要我们活出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活出爱心、谦卑、圣洁等好的品性，活出主耶稣的馨香，就能荣耀上帝的名，就会蒙上帝的喜悦，就是成功者。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3:16，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为我们预备了永生。所以我们都是上帝的宠儿，创造和托住天地万有，又能战胜死亡的上帝。他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计划都是最美的祝福。真正信靠上帝的人生，绝不是颓废的人生，只会有更加积极、更有意义的追求。圣经如何讲婚前性行为？作者贝蒂·米勒 （Betty Miller）。淫行这个词在字典中的意思是指任何非法性关系，包括通奸。在圣经中，淫行一词的希腊文定义是指犯非法性交罪。什么过程非法性行为？我们依赖谁的法律？世俗的标准或法律很多时候不总是与上帝的话语看齐。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制定了许多法律，最初都是基于圣经的律法和基督徒的标准。然而，随着时代变迁，美国已经渐渐偏离了这些标准。现在我们的道德标准震惊世界，但是淫荡问题不是美国仅有，而是全球性的蔓延。整个社会纵观历史和世界各地，都接受圣经里称为罪的性关系标准。我们这个社会淫乱不仅可以被容忍，实际上还被鼓励，甚至在基督徒中也有犯淫乱的很多伴侣同居，并在婚前发生性关系。圣经明确告诉我们要逃避这罪，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哥林多前书 六章十八至二十节，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要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哥林多前书七章一至二节，我们辅导过一些异性基督徒，他们共享一套公寓，告诉我们他们没有发生性关系，当然是没错的。但是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宣告说，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生活是其他人活的见证，如果我们违背上帝的律法，就阻止了人来到基督的面前。在这个充满罪与邪恶的世界里，我们必须过圣洁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不应该按照世人的标准，而要遵循圣经中上帝的标准。任何伴侣都不应在婚约之外生活在一起。许多人说，他们婚前住在一起，是想看看双方是否合得来，因为他们不想离婚。这听起来好像为淫乱找了很正当的理由，但在上帝的眼中，它仍是罪。然而统计数据显示，那些婚前同居的比没有同居的更可能离婚。同居表明完全缺乏对上帝的信任，以及在选择伴侣上没有信靠他。处在这种境况下的基督徒是在上帝的旨意以外，需要悔改并寻求上帝，看他们是否选了对的人。如果是上帝的旨意让他们在一起，他们应该结婚，否则他们需要改变生活状况。作为基督徒，任何关系的目标应该是在生活中使人们更好地爱主、认识主。同居是可耻、自私的，因为他们不在乎别人的想法，以及对家人和其他人可能造成的影响。他们的生活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和自私的念头，这种生活方式是具有破坏性的，特别对那些生活中父母为他们做了坏榜样的孩子们。难怪当父母非婚同居破坏了婚姻的神圣时，孩子对是与非感到非常困惑。当父母因他们的言行在孩子面前违背了上帝的律法，同居行为如何能使孩子爱上帝并荣耀他？今天的年轻人需要被教导婚前禁止性行为，保守贞洁。当今婚姻中的很多问题来自一个事实，即结婚时他们已不是处职资深。年轻人因为之前混乱的性关系而带着受伤的情感、患病的身体进入到婚姻里， 性传播疾病、性病非常普遍，统计数字令人震惊。在美国，每年有1200万性传播疾病的新发病例，67%的人群发生在25岁以下。事实上，每年有1/6的青少年染上性病，10到15万的妇女因性病而不育。注：从1993年4月1日发行的《旧金山纪事报》的统计数据。还有些人经历多年的痛苦，因为这些病是不治之症。人们为性犯罪付上的是何等惨痛的代价。圣经是正确的，他指出淫乱是得罪自己身体的罪。淫乱罪不仅是指那些没有结婚就发生非法性关系，同时也指其他掩盖的性犯罪。圣经在哥林多前书5章1节也谈到乱伦的淫行，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圣经在启示录21章8节也列出皮条客是淫乱的，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狐狸，这是第二次的死。所有妓女和皮条客都是淫乱的，按照圣经，只是同居的伴侣所犯的罪与妓女所犯的一样，有性行为的单身人士也是同类，只因为社会接受这类生活方式，并不表示它就是对的。圣经必须是我们判断对错的标准。如果我们不想上帝的震怒临到我们身上，就必须改变我们的标准。上帝恨恶罪，但爱罪人。今天，如果有人悔改，并呼求主耶稣，他必帮助他们从任何不正当的关系中走出来，医治他们过去所有的伤害，甚至治愈他们可能患上的任何疾病。在圣经中，上帝赐给我们的律法是为着我们的好处。这些律法的目的不是禁止我们享乐，而是要我们在对的时间享受正当的性关系。如果我们遵守圣经的话，逃避淫行，在身体上荣耀上帝的名，上帝所赐的将远超过我们所相信的。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并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耶和华保护一切爱他的人，却要灭绝一切的恶人。我们的口要说出赞美耶和华的话，唯愿凡有血气的都永永远远称颂他的圣名。 诗篇145章17至21节 Translated by permission Copyright 2016 by Christ Unlimited Ministries BibleResources.org Dewey, Arizona, USA 心灵培训靠谱吗？作者小鱼女。我认识一个做生意的朋友，前些年因为生意不顺利，加上朋友的背叛，内心郁闷不得开解，于是参加了一个心灵培训班，花了大把的银子，每天和班员们大喊着口号，接受来自宇宙的能量，陷入其中不能自拔。回到现实中，除了钱包变瘪，心灵上的创伤和生活中的问题，却丝毫不见改变。回望那段日子，这位朋友笑着调侃道，每天都很亢奋，不吃不喝不睡，人瘦了十几斤，仿佛中了魔，被人牵着走。现代人的生活有太多的不如意，工作上被排挤压榨，夫妻关系紧张，孩子问题多多，朋友出卖背叛，身体病患不断等等。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这样或那样的不如意、痛苦、纠结中，即使那些旁人看来的成功人士，外表的幸福生活之下，也有着不为外人所知的辛酸苦痛。重压之下，只想赶快解脱，因解卦算命过于老套，于是社会上因运而生出各样的心灵导师。心灵培训最先兴起于美国，关注意识和身心灵整体关系，包括冥想、心灵成长、神命智慧等灵修行为。在中国，心灵培训更是乱象频出，一些身心灵培训机构和心灵导师打着灵性成长的幌子，收取高额会员费，开办涉嫌淫秽的灵修课程，甚至有换妻行为，引发舆论大哗。据《新京报》报道，一家名为“创造丰盛”的心灵培训机构，已教会员连接宇宙能量并共振，为名大肆敛财，交50,000元成普通学员，交300,000元成督导老师，800,000元可成立培训中心，收入已超10亿。如此荒唐，却有大批的人趋之若鹜。其实人傻钱多，并不是这类培训机构大获成功的唯一原因。人们心灵深层次的渴望与缺乏，才是根本需求和原因。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需求不再匮乏的中国人，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自然也随之升高，在中国形成了巨大的灵修市场。在这些心灵培训班的学员中，除了高级白领、有钱人，也有变卖房产、急着过上更好生活的普通人。 当人们没有寻找到真理的时候，就像被蒙住双眼的盲人摸象，快速成功学的歪理邪说自然占领上风。心灵培训就是这样一剂精神鸦片，是这个信仰的缺失时代人们饮鸩止渴的毒品，更是被所谓心灵导师们拿来赚钱的工具。自从始祖犯罪背离了上帝，人的内心就有一个坑洞，只有回归到上帝里面，才能获得真正的安息和满足。不然，即使用骗世人的方法，即使你有再好的物质条件，拥有再多的财富，片刻的欢愉永远无法填补内心的空虚。很多人参加了心灵培训班后，短时间内好像得到了释放，好像吸取了宇宙的能量，但是他们往往得到的只是一种感觉，感觉自己重生了，感觉自己得释放了。人的感觉是最靠不住，也是最容易消失的。当这种感觉消失，一切又都回到了原点。为了得到新的能量，人们不得不付出更多的金钱，更多地加入心灵辅导培训。生命中缺失了上帝的人是如此的饥渴，四处找寻可解渴的水，但是如若找不到生命之水的源头，那所谓心灵安宁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甚至是陷入魔鬼的网罗之中，被紧紧捆绑不得释放。要想真正的解生命之渴，必须找寻到涓涓活水的源头。圣经上有一段撒玛利亚妇人和约书的对话，参约翰福音4:5-29。撒玛利亚妇人的生命干渴而绝望，正如我们今天心灵干枯，拼命找，拼命抓，却永远得不到满足。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约翰福音4:13-14。这活水的源头就是耶稣，我们的心灵导师是耶稣，他满足我们最深沉的生命需要。他所赐的水能够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一直涌流到永生。我们得救和生命更新，单单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救赎是白白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无需花费重金。任何的艰难、忧虑和困苦都会被摧垮，因为我们已经靠复活得胜的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得胜了，无可置疑。如此宏恩胜过一切，那些企图用各种异教、神命体验、游戏培训来取代耶稣基督救恩的，都是虚幻，没有根基的，也肯定无法实现。正如世人的水喝了还会干渴， 人只有真正的觉醒，接受主耶稣的救赎，才能踏上回家的路。拥有任何人和任何事都夺不去的永远的平安和满足。内在美是最好的品牌。作者马永凿。爱美是人的天性，人自小开始就喜欢听人赞美，一句美言会使你飘飘若仙，心花怒放，疲劳尽退。但你是否拥有真正的美呢？人将美分为外在美和内在美，你有哪类美，亦或里外兼收？一、美丽有标准吗？近年来，市面商店的广告为要招揽客人进入店里，外表设计极具吸引力，货品包装越来越精致，卖相更诱人。其实古今世人多以外相为重，个子高挑，天使面孔，魔鬼身材，是世人梦寐追求的，最好让人一见钟情。多少人用时间和金钱去装饰自己的外在美，不吝花费购买名牌服装去改良外在美，也不计代价瘦身纤体。女士追求三维优的美，男士追求三阔绰的美，很少人愿意花等量精力去修身，充实自己的内在美。究竟美的标准何在？谁定？往往是情人眼里出西施。这种美学标准正是子非鱼，焉知鱼之乐。2009年4月19日美国小姐选美大会在拉斯维加斯举行，加州小姐 Carrie Pigeon 夺冠在望，最后关头被倾向同性恋的裁判问了她一条有关同性婚姻立场的决胜负的问题。这位基督徒大方且勇敢的表态，婚姻是一男一女制，结果他出人意料的名落孙山，获冠落在一名赞成同性婚姻的参赛者身上。事后在记者招待会上， Carrie Pigeon 发言说，宁愿要真理也不要获冠，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同年在沙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德 Riyadh 也举行选美大会，各地佳丽皆蒙上传统面纱，谁美谁不美无人知晓。最后选美裁判团宣称，大会声明得奖的标准与西方社会不同，不重视是否天姿国色，或走路连步三三柳腰款摆，或脸上浓妆艳抹，而在乎一条有关如何维护传统回教信条生活方式的问题。原来他们的审美观不在外在美，而在信仰美。姑且不论他们信仰的真假，但看重内在的选美标准值得一提。二、上帝是美丽的。犹太人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当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时，起初只用黑色，后来改用调色板补上七色，调出美幻绝伦的宇宙和地球来。上帝的创造 美在设计，美在互动，美在互惠，美在没有冲突，美在他的智慧。创造后，上帝说，甚好。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那是名副其实的称心满意。上帝说好，有谁能反对不好呢？上帝的美，岂止在创造的大能和智慧。美是他的属性，那是他的内在美。他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节，诗篇八十六章十五节，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诗篇一百零三章九节，他又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十节，他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米迦书七章十九节，他有丰盛慈爱，并不丢弃我们。尼米雅记九章十七节，这是何等神奇、高超、深不可测的内在美，有谁可与他比拟？三，上帝眼中的美丽。上帝看重内在美。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七节，因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箴言三十一章三十节，有一本书名叫《谁叫我美丽》，作者 Regina Franklin， 运用十八世纪英国诗人John Keats 所说的真理就是美丽，美丽就是真理，一语道出，在上帝眼中的美，就是活在真理中，对美丽有正确的观点，必须用上帝的眼光看事物。追求美丽的秘诀，不再转换自己的身体，而是转化自己内在的属灵生命，用上帝的爱美化你的脸，用上帝的心美化你的德，用主耶稣的谦卑柔和美化你的口，用他的恩慈美化你的品格。这就是上帝的美容学。俗话说，好茶在古雅茶杯，或塑胶集气杯，同样香浓，是茶味而非茶杯决定优劣。生命的品质胜于外在美。常说，美丽的人不一定善良，善良的人一定美丽。生命因上帝更美，因他是全然美丽的。又说，长得漂亮不如活得漂亮，活得漂亮就要有来自上帝的内在美。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 只有借着它，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变变变，作者方华。最近听一位年高德少的灵修大师讲话，提到要正面面对自己的负面情绪，而不是逃避或压抑。比如说，我们会妒忌人，觉得对方因为运气好而成功，反之自己很努力却不见出头，又或认为某人因为样貌俊美，所以凡事顺利，其实不如自己有真正实力等。大师说，这些妒意说明我们渴望获得认同称许，这并不是不好的事，知道自己的内心渴求，正面去处理才可以解决。他微笑地问，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变成你所妒忌的人，你乐意吗？原来我们需要别人肯定自己，而不是要变成另一个人。心里羡慕或妒忌别人，想变成那人，是很多故事的主题。其中一个是石匠的故事。石匠正在挥汗凿石的时候，偶然看到悠闲地坐在屋内的富翁，仆人侍候左右。石匠不禁想，如果我变成富翁就好了。不知何故，他竟然真的变成了富翁。变成富翁的他觉得有点闷，于是穿上华丽的服装上街去。正逛得开心，有一名官员过来了，差役驱赶路人，众人不论贫富都要让路。富翁想，还是做官好，有权有势。念头一动，他就变成了官员，坐在轿子里穿越市镇。只是烈日当空，把他晒得又热又渴。他想，还是太阳的力量更大。雨，他竟变成了天上的太阳。太阳正为自己能请出热力光芒到地上而踌躇满志的时候，一大片厚厚的黑云把他的光和热都挡住了。太阳不禁感叹，黑云真厉害。于是他又变成了黑云。不一会儿，一阵强风吹来，竟把云都吹散了。他心中羡慕风的威力，于是变成了风，在大地上恣意吹动万物。怎料有一些东西把风挡住，风怎样也吹不动它，原来是一块大石。大石这么厉害，他羡慕起来，竟然就变成大石了。大石骄傲地立在那里，自觉很威风。突然听到铮铮的声音，一些碎片飞溅。他低头一看，一名石匠正挥动工具在找石呢。我们看见别人令我们羡慕的特点，但看不到真正的对方。许多人想要父亲丧失的权威，但并不想担起相关的责任， 想要少男少女的青春动人，但不要同时存在的幼稚不成熟，想要别人对自己言听计从，却实在没有智慧的言辞，或真诚的关爱去感召对方。正如故事中的石匠，只看到一时的风光。人其实就是这样，有刚强的一面，有脆弱的地方，有别人看到的光明，有自己察觉不到的幽暗。真诚面对自己的人，不免对自己失望。同样阅历增加，对人也看出很多缺失。所以当我们知道全善全知的上帝竟然是没有保留完全接纳我们的时候，实在被深深的震撼。上帝的大爱是让人一生不停经历和不停感动不已的，因为上帝爱的原来是真正的我，不需要虚张声势，不必涂脂抹粉，更不需要变成别人。这爱是不断发现又不断惊讶的丰盛历程，只需踏上第一步。真爱在哪里？作者：心灵。爱是什么？在我们的词典里，反能让我们自在、自信，甚至是自私得以满足的言与行，多为爱。这样的爱我们满足吗？永远饥渴。一个人爱你不够，很多人一直在爱你，仍然不够，到哪里都对别人说没朋友，别人对你也说没朋友，可是你们彼此也不会成为真朋友。我们爱人吗？永远不如爱自己。也许你大方，但想问题的出发点，也会本能地先想想自己的得失。人间的爱常是功利的，时空让朋友疏远，利益冲突可能反目为仇。我们爱自己吗？说到底也不是真爱，喜欢担心，常把明天以后的很多担子通通放在今天挑，喜欢贪心，贪吃，吃出病来，贪钱，让钱折磨，喜欢埋怨，埋怨自己长相不好，聪明不够，父母没人父，儿女没人好，喜欢记仇，别人帮你九件事，一件事没帮就得罪了你，恨人恨得自己的心，常被无形的绳索捆得紧紧的。世上无人不需要爱，真爱在那里？唯在上帝那里。谁像他那样大能又慈爱地是我们生活必须的阳光雨露空气和水？谁在我们背逆他时还愿降卑为人，为替我们的罪死在残酷无比的十字架上？上帝就是爱，上帝的爱没有条件，上帝的爱永不停息，除非我们拒绝他的怜悯。由萧美珠录制的《中信月刊》2017年2月第56卷第二期，总编号658，播放完毕。